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8号，公元2004年7月2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美欧的佛教徒以及达仁萨拉民众讲授入菩萨行论。达赖喇嘛在传法前表示，前几天由于身体不适的状况想延后传法会，但是由于信众人数很多，而且在来回机票等问题上一定有许多问题等种种因素，能够按照原有的计划和信众一起讨论佛法而感到高兴。他还希望信众在传法期间不要浪费时间，好好的将能力运用在佛法上面。之前计划是今年传授《弥宗道次地广论》，而他的无上预邪部分必须要接受灌顶后才有资格听教法。由于达赖喇嘛原本计划传授《弥吉金刚灌顶》，而此灌顶又有许多前行仪轨，因身体不适而取消了这一灌顶，因此今年的弥宗道次地广论特别由入行论来代替，其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初到达仁萨拉听法的信众对菩提心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帮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为期10天的传法会将以入行论和道次等相配合传授2部论典。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上将有华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直接现场做翻译。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透露，截止昨天已经有来自台湾、美国华人、新加坡、美欧等地区的4370多名信徒抵达达仁萨拉参加法会。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晤了印度新任总理辛格和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日前对达赖喇嘛会晤印度新任总理和国大党最高领导提出抗议，并严厉警告印度政府不要轻易破坏与中国已开始增进的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表示，印度政府应该遵守和维持向中方保证的政治立场和一中原则，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同时应该继续发展和增进与中方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先前对达赖喇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王子查理等进行强烈抗议，这次达赖喇嘛同印度领导举行的会晤同往常一样也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达赖喇嘛对此表示，他会晤印度新任领导纯属一种祝贺性的礼节，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希望中国政府能顾全大局，多加考量目前双方的政治局势。
位于甘南马曲县境内的黄河首区湿地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沼泽地大面积的干枯萎缩。生态专家指出，首区湿地是当地生态系统的绿色屏障，一旦失去这个屏障，整个生态系统就无法继续发展。目前西藏马曲全县草原荒漠化面积已经达到80万亩，占全县草场面积的6%，干旱草场面积达300多万亩，占全县草场总面积的23.3%。首区湿地是著名的若盖尔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高寒沼泽湿地，当地栖息了黑颈鹤、猞猁、藏原羚等20多种珍贵动物，其中黑颈鹤是珍贵的珍稀动物。
2004年亚洲电影节将于8月底分别在印度最大的商业中心孟买和布奈、国瓦等城市中举办。这次电影节上计划放映《 东南亚各国的一百多部最佳影片。2004年亚洲电影节上决定放映部分西藏影片，应当有些认为通过这次电影节有利于宣传西藏问题，应当有些在印度九个地区中设立了分会，并且曾先后多次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问题，举行过各种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另外应当有些于本月上旬在印度孟买和库钦、布奈、加里各答等城市中向民众展览了有关西藏真实历史的图片和放映西藏影片，并举行烛光游行、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等。应当有些还呼吁印度政府敦促中国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11师班琛格等旗津礼貌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为期15天的2004亚洲电影节时，由亚洲电影基金会和埃西电影协会、印藏有些等共同组织的。
美国指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协助中国实施强制堕胎，并且证实继续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34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政府已经是第3年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理由是这笔捐款会被用来资助中国的强制堕胎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表示，美国政府别无其他选择。美国政府在2002年就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堕胎的政策，之后美国也与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磋商过，但是没有起到作用。包润石说，美国意识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在帮助中国朝着自愿计划生育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机构同时正在协助中国实施对于美国来说无法接受的计划。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一些非政府机构批评美国停止捐款的理由没有根据。根据美国的法律，经国会批准的这项拨款现在无法实施，理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中国实施的计划与中国政府推行的强制堕胎政策有直接的联系。
超过31000人在西藏34个地区受到洪灾影响。西藏气象专家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西藏各地进入雨季开始期比往年较早。同时5月到6月，除西藏日喀则局部地区以外，全区大部分地区降水普遍变多，局部地区降水量超过往年同期的1倍以上，有些地方日降水量和总降水量创造历史最高。洪灾、泥石流等灾害时有发生，从本月16号以来相继发生了局部暴雨，导致沟道洪水爆发，出现了大面积灾情。目前由于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普降大雨，除了洪灾，雷击事件也发生在被称之为世界屋景的位于海拔4000米高的西藏地区，造成至少3人死亡。在过去一周，洪水在黄河和长江区域一带泛滥成灾，对当地农业、水利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直接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
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加大力度，上千名藏人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和一路上的千辛万苦，步行奔波数日流亡到印度和尼泊尔，其中大多数是西藏青年一代，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桑登加措，2003年8月份从他的家乡昌都途经拉萨流亡印度的时候，在日喀则他的地区惨遭地方公安的拘捕，同他一起流亡的13名藏人全部在他的县公安局看守所中监禁达15天，审讯期间遭到各种惨无人道的毒打和辱骂。2003年11月，桑登加措再次和5人流亡到印度，流亡途中不幸被日喀则公安逮捕，监禁在日喀则监狱中，同样受到了各种质问和虐待，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桑登加措第3次选择逃亡，成功的抵达尼泊尔。当他向记者阐述逃亡过程的时候，痛斥中国边防军人的镇压行为。他还表示，身为一名出家人，在西藏无法圆满的学习佛法，由于当局限制僧侣入寺的数目以及压制宗教的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流亡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唯一的途径，也是按自己的意愿无偿地得到学习的机会。
北京方面再度拒绝回应达赖喇嘛提出的以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并要求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和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范围的一部分。北京方面还希望达赖喇嘛改变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要求永远放弃西藏独立。根据亚洲年代昨天消息，达赖喇嘛特使虽然计划在下月向中国和西藏展开第三次的访问行程，但是北京方面从形式上再度关闭了藏中谈判大门。中国外交部沈国芳表示，达赖喇嘛虽然一直声称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企图西藏完全独立，他的这一立场一直没有改变。
设立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兰卡的西藏穆斯林学校于上周六举行了揭幕仪式。斯里兰卡西藏穆斯林学校是居住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兰卡地区的藏人和回族人语，1960年自发筹建的。斯里兰卡西藏穆斯林学校于1997年开始由地方西藏青年会主管，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该协会向西藏流亡政府多次进行呼吁和请求下，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正式向该学校提供资金，并且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宿舍等进行了扩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鲁日上周六前往斯里兰卡，为西藏穆斯林学校举行了扩建竣工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鲁日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虽然居住在斯里兰卡的藏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作为有着统一协作的民族，相互团结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将会对该学校继续提供资金和解决有关问题。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歌手达瓦杰西演唱的《梦龙祈祷》。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